当基督徒想到或者听到或者谈论到门招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想到要牺牲，要付出，要奉献，要交托。所以呢，慢慢慢慢，久而久之呢，在很多基督徒的内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观点跟刻板的印象。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哦，今天上帝的呼召临到我身上了，可能就是要我去做出怎么样的牺牲啊，要我为上帝做出怎么样的牺牲，要我为教会做出怎么样的牺牲啊，要我的人生又要因为上帝要有怎么样的这一个付出。所以我们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焦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在面对门招的时候，心里面是有恐惧的，或者是有阴影的啊，或者会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是非常大的一个重担。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会有在这个一些大的这些聚会里面，比如说在培灵会或者在奉新会当中啊，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参加这一聚会的时候，心里面都会有默念说，哎呀，上帝的呼召不要临到我身上，不要临到我身上，不要临到我身上可以到 Albert 身上哈，可以到浩身上，不要到我身上，不要到我身上。就是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觉得说，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担子，或者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可是我们要知道呢，当圣经里面讲到门招的时候，它其实是两个意思。那一个呢是征召啊，就好像一个国家去召集他的军人一样啊，他是征召这个军人，说我们今天因为战争的这个需要，因为保卫国家国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战士，或者我们需要一个这个非盈利的机构，我们需要一些志愿者啊，这是征召。那另外呢，上帝的蒙召或者上帝的呼召还有另外的意思呢，叫做邀请啊，邀请，就我请你来啊，我请你来。彼得在刚刚的这一节圣经里面讲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彼得没有说，哦，我们这个蒙召以后，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去承受自己生命里面物质上、财务上，可能家庭关系上，可能人事人际关系上，或者是我事业前途上的这个损失。彼得把门招放在另外的一个焦点。彼得说，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要清楚，我也希望你们要知道，我们受了神的这个呼召，神呼召我们最终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或者说是在我们身上想要成就的旨意，上帝不是要剥夺我们，上帝不是要削减我们，上帝也不是要我们去承受这个痛苦、眼泪、灰心、失望。上帝最终极的目的，上帝每一次呼召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是要叫我们生命有得着，而不是要叫我们生命有损失。上帝的呼召临到每一个他所爱的人身上，他终极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受损失，而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去承受福气。所以如果我们去这样去看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呼召的理解是错误的，是扭曲的。我们好像觉得，哦，上帝的呼召临到我身上，我要为上帝做很多的事情，我要为上帝做很多的牺牲。你看，我要付出我的时间，我要付出我的精力，你看，我要付出我这个代价，我要付出我那个代价。可是彼得说很清楚，彼得说，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今天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承受福气。上帝的呼召是要叫我们去承受。所以在另外的一节圣经里面把这段话说得更加的这个清楚啊， 这段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要求所有的门徒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跟从者们，他说，保罗说，我求上帝一件事情，我求上帝能够开你们的眼睛，开你们心里的这个眼睛，让你们可以真的看到，让你们真的可以知道，真的可以明白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怀的能力是何等好的。所以保罗连着用了三个什么？三个何等。第一个何等用来形容这个指望，第二个来形容这个荣耀，第三个来形容这个能力的浩大。那保罗说，我希望你们真的可以看见随着上帝的呼召而来的是这些随着上帝呼召而来的不是一肚子的不情愿，随着上帝呼召而来的不是一肚子不是这个一脸的这个无奈，随着上帝的呼召而来的不是痛苦不堪的这个煎熬跟这个挣扎。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可以真知道他的恩召带给你们是何等样的指望，他要给你们带来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他要给你们带来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这是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目的。所以上帝来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让我们变得更贫穷，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我们上帝来到我们生命里面，不是要让我们变得更贫穷更缺乏更无有耶稣说的非常清楚，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误解上帝的意思，不要去拒绝上帝的呼召，不要去抗拒上帝的呼召，或者不要心里面暗暗就想着说，上帝你的呼召不要临到我的身上，这件事情不要让我去做不要让我去做牧师不要让我去做长老，不要让我去做传道人。我们可以常常听到这样的话的，对不对？或者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心里面正在想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哎呀，这个做牧师造牧师就可以了，不要叫我去做牧师，这个呼召不要临到我的这个身上啊！不要让我去做这个长老啊！不要让我去做师母啊！如果没有人愿意去做师母，那所有牧师都得打光棍了，对不对？那你要我们看，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上帝的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太错误的认识，我们就觉得说这呼召是不好的。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他说有一天呢，这个王呢设摆宴席，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一个王宫里面，这个君王要设摆宴席，然后呢当这个，我们还是看一下圣经吧，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大家有圣经的可以去拿圣经哈，没有圣经也没有关系，我可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读得慢一点，我们看看这些理由这些借口这些回复是不是我们常常对上帝所说的这一个理由借口跟回复。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到这一个二十四节，在这里是讲有一个人
那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说是这一个王设摆这个宴席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我们读慢一点，好吧？我们读慢一点，读清楚一点。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个主人家要大摆这个宴席，而且准备的非常的齐备啊，就对那个人说，他说：“来吧，啊，你来吧，我样样都什么啊，样样都啊齐备了。”那结果圣经里面说，耶稣去讲这比喻的时候说：“哦，那三个人都有借口，对吧？第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啊看看，啊，耶稣讲比喻其实都很有意思的。”耶稣说这个地呢已经什么已经买了，你如果说我现在正要去买地，也许这个理由还相对比较充分一点。那个人说什么呢？那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那就是说这块地已经买到手了，你看跟不看那块地都是都是你的，对不对？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要去看看那块地啊，我不想去参加这宴席哦，这是一个借口。第二个呢，说我干嘛呢？我买了五对牛，买了没有呢？买了，事情已经做好了，五对牛已经是我的了，对吧？你什么时候不能试呢？一定要这个时候去试，是不是？今天这个宴席的时间，你如果不去试，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呢？不是。但是他说我要去试五对牛。第三个说什么呢？说我呢才娶了妻，娶了没有呢？娶了，对吧？不是说哎呀那个女孩子在夕阳里等我呢，我不去她要跟我分手，对吧？我娶了，我已经娶了妻啊。他说我不能去啊。那你这个这参加这宴席回到家，是不是妻子就跑了呢？不是。那所以你去看这三个人哈，这三个人其实呢，从条件上来说，他都已经具备了应该去参加宴席的条件，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呼召不是说是随机的，随便临到你身上。我们要知道说，当某一天，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一定是你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一定是你可以的时候，不是你不可以。上帝不会在一个人不可以的时候去呼召你，上帝一定是在这个人已经有条件，他已经娶了妻了，他已经有了地了，他已经买了什么，买了牛了啊，这些人世间可能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上帝说好了，现在我的呼召临到你的身上，你要来参加我的宴席，我的邀请到了你的生命里面。上帝不会说哦，这个人没有可能，这个人没有条件，这个人也没有这个资格。上帝说啊，你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来吧啊，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今天就是找到你了，你行也行，你不行也得 约定性，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上帝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其实就说明上帝认为我什么，我可以。我常常讲，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从来没有 很多事情都是不是能不能，而是肯不肯。参加宴席跟去看牛，跟陪妻子，跟这去看地，这个两个选择之间，其实都是在于你自己的一念之间。你觉得哪一件事情这个更重要一点，哪一件事情你觉得说不重要，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去拒绝的，哪一件事情是我不能够去拒绝的。今天两个人同时请你吃饭啊，两个人同时请你吃饭，那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能不能，没有说我能去这个我不能去这个，没有的，只是说我要不要去，我去哪一家啊，这是你自己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上帝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当这个邀请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临到我们身上，其实都是要问我们说，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邀请，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呼召。这个邀请对于这三个人来说是没有损失的，这个邀请并不会，并不代表说就会让这块地消失，就会让这五对牛死掉啊，就会让妻子跟你离婚，没有。这个邀请是要你在拥有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上，还能够去参加，去享受那一个宴席，但是这三个人拒绝。所以圣经里面说，耶稣说，那你就去吧，你去找找那些可能条件不如他们的，条件不如他们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愿意来愿意来参加，愿意来赴宴的那个心勉强的意思就是盛情的邀请，上这个主人家盛情的邀请，请所有的人来到他的这个房子里面。但最后他讲一句话说，他说那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得偿我的宴席。所以侍奉上帝，侍奉神也是有机会的我们今天需要扭转我们的观念，我们需要知道说，随着呼召，随着恩召而来的其实是福气，是恩典，是祝福。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是尼陀生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尼陀生，是大陆在三四十年代蛮有名的一个传道人。那大家应该听过聚会处，对不对？就是有一帮姐妹们，她们大致是蒙头的蒙头的。那聚会处其实就是尼陀生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团体。那他写了一首诗，他写了一首诗，我不知道我们大家会不会唱哈。他说什么呢？可能字有点小。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他说：“主啊。”他说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我们听到这个词是觉得蛮可怕的，要受创伤。好，第五节，他说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钱更加甜。他说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他说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哦，减少也是蛮可怕的一个词。那我们来看副歌，副歌说什么呢？每一段下来到最后，副歌都是要重复，都要唱。他说什么？他说每次的打击都使我得意，这是使，都使我得意。你向我收去的东西
以你自己来代替。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这首歌，我一直不太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后来人生经历的越来越多，阅历越来越多，经过的事情、看过的事情越来越多，就能够明白，这个人他内心里面的心路的这个历程。人生当中，你可能会在侍奉神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受创伤，我有牺牲，我有损失，我有减少。”但是，每当我们静下心来，每当我们去回顾我们人生所经历过的所有的时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每一次神向我们所拿去的东西，是为了要让我们去获取更多的福分和恩典。每一次神向我们所收取的东西，都是以他自己的丰富来代替。唱唱看好不好？会唱吗？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高，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我的意，你向我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我的意，你向我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所以我们去看圣经里面所有蒙召的人啊，圣经里面说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兰身上，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当我们听到这呼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哦，我要什么？我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忘了，上帝叫你离开是为了什么？我要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的人生有没有因为这个呼召而受损失？亚伯拉罕的生命有没有在哪一个时刻，在他回想起自己在面对这个呼召的时候说主我愿意，他觉得后悔？亚伯拉罕的生命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就是我当时离开了本地本族跟父家， 我相信这样的时刻不会发生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因为他知道说神的这个呼召带给他的生命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们，倘若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身上，然后今天神呼召你起来用歌声来侍奉他，然后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要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去侍奉他，然后神的呼召今天临到你要你在教会某一样事工上起来来侍奉他，你会不会愿意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呼召所来的恩典祝福跟美好的赏赐，愿意心甘情愿愿意欢喜快乐的去响应这个呼召？神来的，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缺乏贫穷跟失去，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富足丰富跟得着。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盼望，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呼召是在永恒里面有指望，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在永恒里面有意义。昨天晚上在我们家里面讨论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圣经的章节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说这世界和这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那我们就讨论查经的材料里面就有一个题目说，那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在永恒里面是有实际的这个价值的，就是说我们去想想说我们现在身边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是哪一些可以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我买一套房子在永恒里面是不是有价值我今天从一个科长做到一个局长在永恒里面是不是有价值我今天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声名显赫的人在永恒里面是不是有价值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永恒那个量度里面度量里面去量去测量的话，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东西在现在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可能有价值，但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所以我们昨天得出来一个结论说只有为上帝所做的事情您在永恒里面才有价值。我今天要去赚取这个财物，但是我是想着说为神去做的，我希望这些财物能够为上帝的工作，为人类的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的公义公正能够发挥作用，那这个赚钱在永恒里面是有价值的。我今天想要获取这个权利，我的权利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回到正确的这个轨道上，是希望神的旨意能够在这世界上能够有通行的这个渠道跟空间，那这个获取权利为神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价值是有这个意义的，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今天为了神的国度，我今天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价值是有意义。所以当我们响应上帝的呼召去做上帝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所给我们的指望都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的，都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就在永恒里面的价值跟意义。第二，门招得基业。上帝呼召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就像那首诗歌里面所说的一样，耶稣基督是以自己来代替的。那他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是亘古的救恩，是让我们这些人可以脱离罪的束缚，脱离罪的约束。基业，中国人也常常讲基业。今天早上我们在学课里面学到箴言书的一节圣经说谁的财产可以一直延传，谁的冠冕可以一直承继，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你去积累再多的这个财富，你要去想想啊，你这个产业有没有人去继承，能不能继承啊，能不能够让你的孩子能够得到。你今天这个头上有这个冠冕啊，我是这建立了一个王朝啊，那这个王朝是不是所有的你的子孙后代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冠冕可以一代代的这个延续下去。基业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词，它是讲到一种相对稳固的啊，相对抗冲击的、抗击打的这样的一种财富资源，或者说是你可以拥有的能量啊。那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基业。基业跟产业不同，产业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产业啊，但是你说这个是我们家的基业的时候，那它就本身就代表着有这种抗冲击性或者抗这个时间的冲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啊，讲到说今天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今天这些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去跟从他。那随着这个呼召而来的这个福气之一是因着呼召有指望，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有指望。那第二句话他就讲到说，不单单是指望，而讲到是基业啊，就是你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有财富啊。这也是耶稣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耶稣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导致耶稣说天上也有这个财宝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你们在地上的财宝呢，有虫子住啊，有贼来偷，还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当然说在天上呢没有这样的这个危险，就是说你可以，那个是你可以存到这个永远的。人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东西到最后都不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理智一点去想这件事情的话，这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有辛辛苦苦所积攒下来、所存留下来、所拥有的所有一切东西，到最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啊，都是属于别人的啊。你说我给我的孩子也好，或者说我给我的这个孙子也好，但是最终他是别人的啊。没有哪一个人的房子是传了十代或者二十代三十代还能够一直一代代存下去，能够存到永远的，没有这么一回事。也没有哪一个人的财富是可以这样在人类历史长河里面一直这个流传下去的，没有。在这世界上本身就没有长存的基业。所以中国人这个教书的时候常常会用典故嘛，有一首这个不太标准的诗，其实是常常去教导人怎么样去看待身边的这些财物的啊。说这个两户人家为了这个盖房子呢，边界线呢起了这个争执啊，这个打官司啊，甚至呢可能再接下来可能要闹出这个人命了啊。所以呢这个受欺负的这一家呢或者说是被人占了一点便宜的这一家呢，就写信给京城里面那个当官的那个亲戚啊，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就写信给这个亲戚，就告他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你来做主啊，希望呢你能够把这一点点土地呢把它给抢回来。然后这当官的呢就写了几句诗吧，也可以把它叫做诗了啊。他说千里来书呢为道墙啊，为了一道墙啊，说让他三尺呢又何妨啊，让他一米呢也没有关系啊，就让了吧。他说万里长城今犹在啊，他说谁见当日秦始他说你今天的写信来呢就为了什么啊？就为了这一堵墙。他说你就暂且让他三尺吧。他说你看看呢那个万里长城呢今天还在那里，对吧？谁造的呢？ 啊，秦始皇，可人呢？啊，人不见了嘛？啊，说谁见当日啊秦始皇？你一辈子这丰功伟绩，你造这个王宫，他造了阿房宫啊，对不对？啊，就这个就是这个后来项羽打仗的时候一把火啊烧了的那个，花了多少的时间，花了多少的这个精力呢？啊，他说我起名字叫做秦始皇，我的儿子要叫秦二世，对不对？孙子要叫秦三世啊，再往下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啊，可是他的王朝延续几代呢？啊，秦二世啊就完了啊。那秦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他做了太了不起的这个事情，可是他消亡的实在是太快，统一六国。统一的建立统一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概念，可是他的王朝只沉寂了这个两代人的这个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世界上有长存的这个基业这是不现实的。那个基业不是在这世界上的。人类对于这一点其实不是说到现代我们才有这个意识说这个不能长存。其实老早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一直在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没有想到啊，常常没有想到。这是《三国演义》前面的诗啊，就《三国演义》在所有后面波澜壮阔的故事要展开之前，放了这么一首诗在前面啊，就后面的故事很精彩。后面的故事很动人，后面的人物叱咤风云，他们各有各的鲜明的这个特点，他们在历史上可能都留下浓厚的给人留下这个深刻的这个印象。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一首诗啊，所以你打开任何一个《三国演义》的版本啊，都是这首诗，先从这首诗开始的。说什么呢？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人的是非成败转头就空，青山依旧在啊，几度夕阳红。说白发江渔樵这个江渚上惯看秋风春月，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呢，我们有一天也会成为别人的什么笑谈的。你要成为别人笑谈，都已经说明你很不错了，你有资格了。绝大部分人是连成为别人笑谈的资格都没有的。你事实就是这样啊，你说我要死了，有谁会想到我呢？有谁会想到我？有多少人会想到呢？你在人世间，你说我是这个多么好多么好的这个明星，多么有名多么有名的这个明星，多么有名多么有名的一个政治的人物啊，或者是一个富翁啊，你要是离开这世界，你去回看历史，有多少人会留在你的记忆里面？有多少人会留在历史当中？有多少人有资格可以成为笑谈？100年之后，有谁会在喝茶的时候说：“哦，弗里曼以前有个赵新藩呢？”啊？现在可以了哈，如果我死了，大家说想想以前有个赵牧师，100年以后呢，你连成为别人笑谈的资格都没有。谁会说打比方哈，说这个 Albert 买了10套房子在灰曼哈，那100年以后有谁会去谈这个呢？没有人会去谈这个的。你反过来呢？反过来有一个可能性是存在， 有可能性说，哦，说可能有一个孙子讲说，我的爷爷是因为谁受的洗做了基督徒，然后呢我今天也什么也做了基督徒啊，这个倒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在人世间所存留的所有一切的东西，到后来其实就是一个字，杨胜说了，那同样圣经里面也什么也说了，圣经说，所罗门说什么，这世界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吧？他说得非常清楚。这个皇帝享受所有这一切以后，跟我们所有人说了一句风凉话，说：“哎呀，不要羡慕了，不要羡慕，都是什么？都是空。”那倘若人的这个本相就是这样，人生的所有的追求都是这样子，那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但大家就讲说，人活着真的有什么意思？你觉得说我今天不顾一切去追求所有这些东西，又有什么意思？红楼梦里有一首好了歌，好了歌，到最后就是什么都了了，什么都了了。他说人都有这个更永恒的这个追求，说人人都说神仙好，就是功名忘不了。大家知道说，哦，那东西是好的，永恒是好的，哈，那个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是好的，做神仙是好的。可是呢，功名利禄忘不了，物质财富忘不了。所以圣经说，他说你们呢，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使徒说的非常清楚，使徒说你们不要只想地上的事情，也要想天上的事情，因为基业我们的基业不在地上，是在天上。耶稣基督今天呼召我们，也不是要让我们，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在地上得基业，而是要我们在天上得基业。所以不要搞错了，哈哈，这个是次要目的跟主要目的，次要追求跟主要追求不要搞错了。耶稣并没有讲说，哎，做基督徒我就叫你什么都没有，哈，耶稣也说了，说我要叫你们呢今生得百倍，对吧？对不对？可这句话有没有到此结束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将来得什么？得永生。可是今天绝大部分基督徒只在意什么？今生得百倍。那你问他说，哦，信耶稣什么好？他说，哦，信了耶稣我就升官了。你看我们的标准是这样子，我信了耶稣我就升官了，信了耶稣我就什么我就这个赚更多钱了，不是说这个不好，上帝确实这些也确实是上帝给你的，可是你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要叫你得什么呢？约翰福音3:16说什么呢？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呢？反倒升官吗？发财吗？你必须要有这个天上的概念，必须要有永恒的概念，必须得反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是基业，那是在天上的，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可动摇的盼望。一个基督徒做了基督徒，蒙了召之后，你所有的福气的这个标准还是在这世界上。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基督徒，你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是没有办法，他只能够看到这里，可是你有那个属天的盼望，可是你的眼光却还是只在地上。如果一个人的眼光只在地上，结局也是注定的，那就是是非成败 转头空。
所以我们今天蒙召是有福气的啊，那这福气更重要的福气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说，我们要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国不在地上，这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国是不能震动的，不管它多强，不管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有多强，这世上，在这世界上没有不能震动的国，唯有在神那里才有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所求的不是地上的国，我们所求的乃是天上的国，那才是我们的基业。第三，能力，蒙召的能力。基督徒蒙召得什么能力呢？其实我们得很多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是靠着上帝可以胜过罪的能力，对不对？我们得很多能力，我们可以，我们有可能可以得医治的能力，我们有可能得安慰的能力，我们有可能得这个赶鬼的能力啊，神可以赐给我们很多的能力啊，但是我们所能得的最重要的能力是胜过罪的这个能力。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保罗说，他说上帝对我讲，我希望这句话大家能够记得。这句话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很重要，记得这句话，上帝对我们说，说什么呢？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这句话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适用，无论你在顺境在逆境里面，记得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什么意思？就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缺乏的时候啊，没有缺乏的时候啊，没有上帝的恩典覆盖不到的这个时候，上帝的恩典是永远够我们用的。你好像觉得说，哦，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实在是吃不消了。你要记得，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个时候恰恰是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更大的能力的时候。上帝说，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知道自己软弱，我们就会去寻求帮助。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软弱，一个不知道自己软弱的人就得不到这个能力，因为你在靠自己，你不会去靠上帝。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只有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力不能胜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去寻求更大的力量的这个支持跟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很辛苦，辛苦不是在于说神的能力不够，辛苦是在于说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能力去挣扎，我们一直想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力量不够，对不对？我们很煎熬啊，我们碰到很多时候碰到一些场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这个受教育的这些东西，我们想要自己去解决，可是我们总是处处碰壁，我们很痛苦，我们很痛苦。为什么痛苦？不是上帝的能力不够，而是我们一直只是在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上帝其实很多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颗来交托给他，能够有一颗来仰望给他，并且顺服在他旨意里面去做的一颗心。神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有更大的能力。你说如果要靠着我的能力，就像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一样，你说我们靠着我们的口才吗？靠着我们的恩赐吗？靠着我们的才干吗？不是，而是说我愿意把我的恩赐、把我的口才放在上帝手里面，愿意上帝来使用，愿意上帝来引导，愿意上帝来祝福，愿意上帝借着我们来成就别人身上的这个祝福。所以能力不是我们的，
能力是通过神在我们身上实行出来的。所以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说上帝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所有，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靠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去寻求神的帮助，让上帝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然后呢让上帝来告诉我，让上帝来引导我怎么样去为他而服。所以保罗讲到一句话，保罗说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覆庇我，上帝的能力能够覆庇我，能够遮盖我，我就能够成为一个有他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到底有品尝过哪一些能力的滋味，但是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他一定可以品尝到胜过环境的能力，胜过环境的能力，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因为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一种可以胜过环境的能力。那我也相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胜过苦难的这一个能力，胜过挑战的能力，胜过危险的这个能力啊，能够胜过灰心失望的这个能力啊。那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灰心，怎么样去失望。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因信人有指望，对吧？在人看来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因信人有指望。为什么呢？接着一句话，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蒙召是征召，也是邀请。蒙召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受损失，而是要让我们承受福气，让希望上帝可以看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看他让我们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看到随着他的恩召而来的，他要赐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指望，这个荣耀啊，这个基业，这个能力都是随着恩召而来的。所以但愿今天当耶稣基督的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主啊，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来成为你的门徒，我愿意顺从你，你命我何王我必王，你命我何言我必言。我相信随着神的恩召而来的，一定是祝福，一定是恩典，一定是丰盛的生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